我们今天要来看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十一节。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十一节。如果你没有圣经的，你可以挥挥手。那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或者是滑到腓立比书。这边前面。然后个人不要单顾自己事，也要顾及别人事。看看你旁边会不会手忙脚乱，在想说腓立比书在哪里，有没有？注意看一下，哦，帮助他一下。腓立比书二章，我们今天要看一到十一节，都找到了吗？找到了哈。好，那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及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且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再读第二节。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哦，这句话有没有很熟悉啊？每天看月历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啊？有啦，写在我们丰富教会的月历的最底下一行。好，你如果仔细的话有看到。好，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要交托以下的时间。主啊，你应许在基督里面要用水借着道把你的教会洗干净。主啊，你就帮助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我们要向你敞开我们的心，求圣灵恩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膏抹我们的眼睛，膏抹我们的耳朵，膏抹我们的口。主啊，在我们在这里，主啊，所分享你的话语都有从圣灵来的带领。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不能按私意，乃是要按正义来分解你的道。主啊，我们一直交托在你的手中，求耶稣宝血洁净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洁净这个地方，也我们主啊，差派那征战的天使，主啊，护卫我们。主啊，那些仇敌在我们心中所设的各样恶魔，奉耶稣基督名，在神的话里面都要完全的解开。主啊，我们要在你面前，要在真理当中，在圣灵当中得自由。主啊，愿你在你的教会当中行那荣耀的事情，来荣耀你自己的名。主啊，我们向你求恩典，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交托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我今天讲的主题是我们被拣选成为教会的意义。好，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陈春宏，因为已经主日在这里有一段时间，比较少在这里，因为都在大雅。那是我是大雅，不是，我是丰富的传道人。好，来，腓立比书二章的一到十一节。当然我们在谈到说我们被拣选成为教会的意义之前，我们先谈到关于神的计划。神的计划，在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节，诶，画面怎么没有转过来？跑掉了吗？等我一下。诶，没错啊。好，有了。诶，他发生什么问题？那可以，然后，所以现在是这个还这个，我也不知道。好，来，以弗所书一章的三到十节，关于神的计划，我们透过这里的经文，我们来了解一些事情。他这里保罗讲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他在基督里曾经有一个层次，表示说这件事情已经成就了。曾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天上各样属灵福气，请问你是属灵恩赐吗？不是哦，属灵恩赐在哪里用？ 地上用，了解吗？这天上属灵的福气其实已经在我们的里面。看看你旁边的，他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了解吗？有什么？有神在他的里面。好，开心吗？好，曾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福气。第四节讲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所以各位，你今天出现在这里，绝非突然。不管你受洗了没，在基督里面，在创世以前，你已经被拣选了。阿们吗？创世以前哦，没有一个人被造之前，上帝已经在他的里面定了旨意，拣选了我们。好，所以我上次有讲嘛，所以我们如果明白这个真理，我们就不会沾沾自喜，说是不是我长得比世人可爱啊，所以上帝就挑中我啊，或者是我哪里做得不错啊，所以上帝就挑中我。没有，上帝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就拣选了我们。阿们吗？使我们在他拣选我们要做什么？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好，把那个预定圈起来，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里儿子的名分不是一个称号，这里儿子的名分是指成年礼，也就是说当一个孩子长大成熟到足以承受他父亲产业的那个状态。所以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是说，要我们在基督里面成熟长大到将来可以承受天父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好，所以重点在哪里？长大成熟，长大成熟，使他的荣耀恩典能够得着称赞。神要借着这件事情来荣耀他自己的名。所以我们也不用失去信心说，啊，我目前做的蛮不好，以前都还可以读经四章，最近只有0.5章，所以我大概没救了。不用这样子，因为神定义要帮助我们。阿们吗？所以不管过去如何，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极力奔跑。过去失败就过去了嘛，现在你要下决定，因为神要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就是在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好，又讲到预定的美意，所以神已经定好一个计划了。好，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看到在日期满足的时候，神这个计划正在实行当中，而且这个日子一定会来到的。这个日子来到的时候呢，他要使天上地上，这里没有讲地下，天上地上指的是什么？神、天使跟人。好，神、天使，天使当然包括不包括堕落的天使，只有包括什么？光明的天使。人呢，就是圣洁的子民。好，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个计划是关乎我们未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计划上帝正在实行当中。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计划的时候，神是为他自己荣耀要恢复的时候，我们就来思想罗马书3:23讲到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我们就要问了，神的荣耀指什么？神的荣耀哪里被亏缺了？神的荣耀是指什么？神的荣耀哪里被亏缺了？这个哟，怎么又跑掉了？好，那切换那个好了啦，比较稳定。好像网络有点怪怪的，帮我切换到那边，然后，到第几页了？好，下一页。好，神的荣耀是指什么？神的荣耀哪里被亏缺了？如果是我们个人的事情，其实对上帝来讲没有什么荣耀亏不亏缺的问题，当然他也在意，但是如果是个人生命问题，上帝是可以处理的。但是如果是上帝被造的人类全体呢？人类全体没有办法活在上帝创造的计划旨意里面，上帝创造人类都在败坏里面的时候，上帝的荣耀会不会亏缺？会。 所以上帝是为了他自己的创造，为了他自己的名，所以他开始救赎，不是我们配得的，了解吗？所以我们不用说啊，是不是我真的比世界上的人，比路上的其他人稍微守一点交通规矩，所以上帝拣选了我，绝对不是的。上帝是为他自己的名，所以这是我们的安全感。也就是说，上帝既然为他自己的名，我们自己的行为的软弱都是一时的，了解吗？我们就要持续往前。好，所以腓立比书，对不起，这边不理我。对不起，我是看着电脑那个后面，错乱了，所以没有连线，我就讲起来就很辛苦。好，腓立比教会如同保罗在，你往前看哦，第一章的第五节，你看到这一节的时候你会很讶异，这里保罗写什么？因为从头一天直到今日，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你说这个教会好不好？好啊，如果好干嘛还写信给他？只是夸赞他的好吗？不是，而是这个好的背后，保罗要帮助他们厘清很多的事情。因为我们常常做事是这样，知道要做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而做，知道做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而做，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你会这样，你的热情会被磨光，你的耐心会被磨光，你受挫折，你只要这么做，但是你不晓得为什么而做的时候，你不会有一个强烈的动机。所以保罗为什么要写给腓立比？因为他要赋予他们动机。我们来看，所以在基督里面，若有什么劝勉，爱心若有什么安慰，圣灵若有什么交通，心中若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那你特别来看他的用词，好，一开始讲到所以一定是总结前面在讲的事情。然后若有他原来的意思比较接近既然有、哦、可能翻译上面把它翻译成若有，其实它原意希伯来文的原意是比较接近于既然有，也就是说它后面讲到这四件事情是表示说有没有在我们里面，有，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基础。因为这里在讲后面讲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里特别讲到说教会的合一，教会的合一不是我们知道合一所以我们就做出合一了，不是这样子。教会的合一基本上是神的基础给我们的基础造成了我们的合一，但我们还是要在认识神的事情上面，特别在爱心上面有知识有见识，有知识有见识，这是保罗在第一章里面就讲到的事情。第几节呢？第九节，第一章第九节，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合一是怎么一回事，合一怎么定义，合一怎么出来，免得怎样仇敌会在当中工作。因为当教会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时候，请问你他对世界影响力大不大？大。那他对世界影响力大，请问你仇敌要不要极力攻击？要极力攻击。所以这个教会有没有出问题？其实你翻到第四章第二节已经出问题了。保罗的灵非常敏锐，他立刻写信给腓立比教会，因为知道已经征战已经开始了。好，所以你看到翻回来一章三十一节，保罗讲什么？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所以他提早提醒他们，警告他们，好，不要以为说过去同心合一兴旺福音后来的温当当，没有，征战正在开始。好，所以保罗写的这封信开始在教导他。好，来，我们来讲里面的话语。好，我大概透过问题来解开一些事情。第一个我先归纳的前面这几节，一到四节，圣徒的喜乐是借着彼此合一谦卑得满足，合一谦卑，你可以在空格里面写合一谦卑。那我透过这五个问题来问， 当我们看到里面经文的时候，讲到说，所以是指说为了什么样的目的？就前面的经文，前面经文其实就是归结在一章二十七节。你看一下一章二十七节，保罗要教会要做出来的是什么？一章二十七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好，我们每个人问我自己，我们的行事为人有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吗？有跟神的福音相称吗？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有显出神的大能吗？我也没有啦，我没有那么厉害。但是保罗却为教会提醒他们，提醒他们要注意这件事情。所以为了这件事情，我们要怎样？若有就要死。好，那等一下我解释了，我直接跳下来看好了啦。所以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呢？对不起，真的会错乱。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到三十节，保罗希望教会弟兄姐妹每一个圣徒，每一个人的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好，因为上帝也是个什么实业，天国的实业家，因为我们将来要交账的，要交账的。好，那腓立比教会虽然同心合一兴旺福音，但是保罗要怎样再赋予他动机？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领袖，你除了教导人怎么做事情之外，你一定要告诉他为什么而做。那为什么而做不是自己定义，你必须要查考圣经的经文，让他知道说神的心意如何，让他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做这样的事情。好，帮助我们再一次的去厘清很多东西，让他赋予他动机。好，所以各位，不管你是在家庭带领家庭，或成为人家的父母，或者是公司的主管，你都要赋予动机。当你赋予动机的时候，人才会怎样产生热情去做事情，不然都只知道做什么，不晓得为什么而做。齁，合一的关系会产生极大的复兴，是属灵征战的核心焦点。齁，所以我想大家听过牧师在讲，我们最近要建殿，所以他有讲过，所有征战当中，教会征战当中哪一个最大？建殿最大。为什么？因为要成就上帝的意象。上帝给我们丰富的意象，大家知道吗？训练中心、裁判基地，这个意象一成就的时候，是不是会有很多的工人被建立起来？是不是很多人被差遣到生活的现场去影响更多人？所以这样的事情在撒旦的里面，他要不要极力攻击？当然要。齁，所以我们要警醒。齁，当然不是叫你害怕，而是你知道说当我们为了神旨意的时候，上帝的帮助是会来的。齁，那经文当中讲到说，若有就要死。齁，意思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后面字看得到看不到。若有的意思比较接近于既然有，或者是不论谁有，有下面这几个。齁，所以若有指的是上帝已经给我们这个基础了，所以不是没有去做，而是已经有了，所以你要做的方向就在他所描述的这四个项目向度里面去做，而不是凭空捏造或者自己想象。你要回到圣经的根基里面，他告诉你这四个方向，或者是以弗所书告诉你七个合一的基础，你就要回到圣经里面去定义它。好，那就要的意思是实际能够做到的。好，就要什么呢？他这里讲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然后死就是要达成的目的，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诶，保罗怎么会这么夸言要腓立比教会满足他的喜乐？其实这背后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成就上帝旨意的时候，不是只有教的人喜乐。请问你整个教会会不会领受上帝的祝福跟喜乐？会。所以圣经为什么里面要讲一句话，不要使教导你的人忧愁？若教导你的人忧愁，你就没有益处了，了解吗？好，所以当然不是指刚刚见证的只有养育班老师。齁，我们最大的老师是谁？圣灵。圣灵，圣灵是我们最棒的老师。你想想看嘛，你使圣灵忧愁，那好吗？状况就怎样？不好了。好， OK。 所以我们来探讨保罗谈到合一的基础。太快，主因是因为已经在基督里了， 各位，既然在基督里，你是不是在基督里？你如果在基督里，你已经得着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了。差别在于哪里？你还不晓得怎么用它而已，了解吗？好，所以你在生命当中就是要开始学习怎么样在基督里面让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透过我们展开来。所以刚受洗的，感谢主，你知道上帝有一个极重要的计划在你们的身上，因为你们的受洗就展开了。阿们吗？这是我们一个极大的盼望。好，以弗所书四章四到六节，上次我来的时候刚好有讲到这七个合一的基础，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对不起，我又忘了。好，一主，一信，一神。但是这里讲到的，刚刚各位所读到的是什么？这四个基础，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意思说，如果从神来，在我们里面，对于我们群体有什么样劝勉，或者是从圣灵来的爱心，使我们能够有什么安慰的话对人说，或者是在圣灵里面有什么样的交通，或者是神的意念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样的慈悲怜悯，能够鼓励我们的。好像刚通元祷告就讲到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耀的，他在鼓励我们什么？因为我们有时候奔跑会疲倦的嘛，对不对？有时候也会做错事，但是他要我们不灰心不沮丧，而且要定睛在神，不是定睛在我们的错误。定睛在我们的错误，我们会有什么罪疚感、内疚感？好，我们会怎样把自己推离神？但是当他说怜悯与审人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耀的时候呢，要我们定睛在上帝的爱里面，你就会往前跑，对吧？这就是从神来的什么安慰、劝勉、慈悲、怜悯。好，所以这四个基础跟这七个基础其实它的内容是一致的。好，所以我在这里把它归类一主、一心、一喜、一神，是指我们已经跟基督联合了。好，那就是这里所讲的第一个，在基督里如果有什么劝勉的，那爱心的安慰呢，其实就是我们是一个身体。既然是一个身体，会不会彼此看顾？你会不会只顾你的右手 左手随便给刀子切？不会嘛，对不对？你一定要这样连养顾喜。好，那一个圣灵，因为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他又是什么主，创造宇宙的主，所以他在我们里面又是世界的主，他就知道我们的生命怎么往前走。不然我们个人在一个时空里面，你怎么知道你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你怎么知道你要往哪里走？你怎么知道你跟群体的关系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圣灵来的时候呢，全部解开了，对吧？贯乎其中，也在个人之内，这就是上帝的奥秘。当我们每个人有圣灵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合一？绝对可以，绝对可以。不然我们有时候刚信主听到那句话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神，其次也相仿，要爱人如己。我就问自己，做得到吗？做得到吗？好难哦，好难哦。后来才明白说，不是靠自己，是靠着谁？圣灵。所以一个圣灵，一个指望，这些东西重不重要？这就是我们合一的基础。上帝已经赐给我们了，已经坐在我们里面了。好，所以我们不用在别的根基上又去寻找合一的方式，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的真理里面。那同时保罗也提醒我们，合一的反向有哪些危险吗？都出来好了。他这里讲到，你看哦，第三节，凡事不可，有两个不可，对不对？不可什么？结党。不可什么？贪图虚浮的荣耀。 OK， 就是这两个危险，结党纷争、贪图虚浮的荣耀。这背后的动机是为了满足个人自私的企图心，不是上帝的企图心，是个人的企图心。那这个动机背后其实隐藏的还是谁当头？神还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当头。好，所以你借由凡牧师来常常讲一句话，你怎么得医治？你只要不做上帝，上帝做上帝，你就会看到上帝的医治临到。所以保罗提醒我们结党纷争，我们就问自己，什么时候会结党纷争？ 想要建立自己势力范围的时候，想要凸显自己的成就的时候，企图心的时候，你自然会做这种事情。但是我们就要透过这个来警醒自己。但在这里奉劝各位，不要拿圣经的话去砍别人，要拿圣经的话来看自己，了解吗？好，这是我们的原则。那结党纷争、贪图虚浮的荣耀，它的问题在哪里？它会造成教会共同体的分裂。那这是仇敌的一招，因为如果对方集结一个军队一次攻来，你打得过吗？哦，都在做饼啊。可是如果你弄了一个隘口，结果他们只能一次通过一个兵进来，那你有没有把握打胜？有啊，我一个一个砍你啊。所以撒旦会不会分裂我们？会，他要把我们急于把我们分裂好，一个一个吞吃，这是他的策略。所以我们如果合一的话，基本上对他威胁很大，所以这是征战的核心重点。那共同体分裂，我们就无法抵挡仇敌的攻击，结果就会造成什么呢？我们会轻忽上帝的旨意，因为终究我们会开始把自己所要做成的事情慢慢的凸显出来，那神的旨意我们就会慢慢的放下去，那不能同心就无法专注在新生命的属灵生养上面，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好，那自私基本上它是如同疾病一样有极大的传染力，我们要特别的当心。请问各位，当有一个很自私的人来到你面前，会引起你怎么对他？是不是一样的自私？也许你们不会啦，我会啦。你遇到一个很自私的人，通常会引起什么反应？我也变成自私了。所以这是个什么？有传染力的罪，有传染力的罪。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讲到说什么？第三节后面只要什么？不要，不要，然后有一个只要什么？存心谦卑，存心谦卑。好，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及别人事情。后面这两个就讲到谦卑所显出来的状态，个人不是单顾自己，也顾及什么？别人，也顾及别人。谦卑态度，我看一下，我要上下对，在谦卑的态度下的行为应该是如何呢？其实他后面讲到说，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那保罗的喜乐满足，保罗主要的工作是什么？使徒嘛，对不对？使徒是在建造教会的，所以当保罗喜乐的时候，表示说这个教会被建造起来，对吧？所以当我们在意群体的喜乐的时候，在意别人的喜乐的时候，我们是更容易对焦在同心合一上面。如果我们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喜乐，那其实我们很难同心合一。好，所以在团契里面，一个谦卑的人，一个愿意合一的人，他会在意别人的喜乐，然后会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态度，但是不是软弱的哦。看别人比自己强绝对不是找理由说啊，你卡搞你去走我就在纳凉，不是那一种摆烂。 OK， 要如同基督一样看重别人的需要，所以会怎样？不单顾自己的事情，他会去顾及别人的事情。好，这就是一个爱的实际行动。所以基督群体要达成合一，什么元素很重要？谦卑的元素非常的重要。好，那底下有一句话你仔细听哦，基督徒之间如果无法和睦，你有办法说服非基督徒相信我们借着神，借着基督跟神和好了吗？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和睦，我们有办法说服那些非基督徒相信我们已经借着耶稣跟上帝和好了吗？说不过去，说不过去。所以我们要常常透过经文来警醒我们自己。好，好，再来我们往下看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什么保罗突然一转到这里来？原来他在告诉我们，基督所做的这件事情就是谦卑跟合一的榜样，谦卑跟合一的榜样。他就开始讲了，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好，来下一页， 我就透过这段话，我们来提问五个问题哈。啊，当然我归结他的这一段的意思是，基督已经为何一做了谦卑顺服的榜样。好，后面再讲的就是基督所做的榜样。什么是基督的心？这里当有耶稣基督的心，他本有，然后反倒，是指什么呢？那耶稣基督所做的榜样是什么？最后我们来归结，从亚当到基督这两个榜样最大的差别在哪里？从这里我们再来定义，那谦卑是什么？好，好，我是看着上面。好，这个我刚提的这五个问题，没关系，我们从这里来解释什么叫做基督的心。基督的心，那个心原意是思想，我们要有耶稣基督的思想成为我们的思想。这里的心不是指感觉情感，不是，这里的心是指意念，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意念为我们的意念。好，那个意念是什么？就是后面开始讲出来的解出来的事情。好，意思说我们要用耶稣基督的思考方式来思考。好，我干脆都一次出来再来解释好了。所以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指的就是说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我们必须发展出神如同基督一般的思想方式。当然说难啊，他是神啊，我不是啊，我是个不完全的人，他是个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好，问各位一个逻辑问题，我们被造完不完全？不完全会不会做错事？那不完全被造事实本身就不完全，会做错事，所以就会落入审判，所以神就救我们，是这样吗？所以神就自导自演了一套吗？是这个逻辑吗？不是哦。原来我们今天需要拯救，是因为我们在一个环节出问题了。当初亚当被造的时候，对，他是不完全的，但是他的最重要的差别在哪里？他跟神在一起。当他跟基督连结在一起的时候，一个不完全的人跟完全的神连结在一起的时候，他做什么，他回应什么，都有上帝的旨意在他的里面。他会不会做错？不会哦。所以既然被造不完全，但是会活在什么状态？完全的状态，完全的状态。所以会不会需要救赎？原来是不需要。所以哪一个地方出问题？当他吃了分别善恶树果的那一刻，吃分别善恶树果，这个果子有问题吗？没有啦，这个果子只是个物质而已啦。但重点是什么？他不相信上帝的话。不相信上帝的话背后是什么？他自己要用自己的想法做决定，就是从这个环节堕落就开始了。我们所有的堕落指的就是这个，我要用自己的意识去定义我所看见的事情，不是从神所定义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被造本身就不完全，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定义完全是什么。所以会不会做错？100%会做错。所以我们就会变成什么？需要救主。原来需要救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离开了神，离开了神，所以就需要救主了。所以绝对不是上帝自导自演，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基督要来？为什么要道成肉身？约翰福音3:15讲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里讲到说独生子 The only son， 意思是说没有一个被造的人活出上帝创造人该有的样子，只有谁？耶稣基督。所以他就让自己，他本有神的形象，他却取了什么奴仆的样式。好，漏掉一个。好，他就取了奴仆的样式，意思说他把他自己完全神的那个部分隐藏起来，让他成为一个完全的人。然后呢，他做了什么事情？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好，这个我等一下再解释。好，来，我们先往下一个。耶稣基督所做的榜样是什么？干脆都秀出来。他看重上帝的旨意高过一切，意思说他今天道成肉身， 他知不知道他生在这地上的目的是什么？知不知道？知道是什么？成为代罪羔羊，被钉死。你愿不愿意做这种事情？我们当中有谁愿意做这种事情？被生出来降生在这地上的目的，就是要去承担别人的罪，被钉死。没有，对不对？但神做了这个榜样，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当他知道，不应该说他知道，他本来就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所以他降生在地上成为人的时候，那个降生基本上不是很清楚的日子，所以历史上有没有很多争论？有。但是他受死的日子有没有很清楚？非常清楚。而且那个状态清不清楚？非常的清楚。原因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活在地上主要是什么？要成为众人的代罪羔羊。但他做了什么榜样？他顺服到底，顺服到底。顺服到底之后呢，重点不是死了就没了，重点是他复活了。那个复活的意义是什么？在告诉你，如果你遵从上帝的旨意，把上帝的旨意变为你生命当中的至高，即便你牺牲了你的生命，你有权柄，上帝要再赋予你生命，使你活着。这里就是一个好消息了。意思是说什么？原来死不能永远做我们的主，原来死不能在我们身上永远做王。即便为了神的旨意，我们把命牺牲掉了，有一天复活的时候，所以我们仍然会在神的国度里面。这里在讲说，所以圣经不是讲说，保罗不是讲说吗？耶稣借着死败坏死权，对吧？告诉人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一生当中最恐惧的是什么？不就是死吗？当你拥有很多资产的时候，你会更怕这件事情。为什么？我留那么多无福消受，太可惜了，了解吗？我如果一无所有啊，死了就算了，但我很多的时候我就会越担心。但是越担心，你这个人的生命会发展吗？在基督里面会发展吗？不会。所以耶稣透过他道成肉身上十字架，开始在告诉我们一切事情。好，所以我们来想想看，亚当的失败跟基督的得胜。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把希伯来书里面把耶稣说成是什么？幕后的亚当。也就是说，第一个亚当，他想要像神一样的分别善恶，要用自我的中心去定义要为自己活着的时候，他堕落了。堕落了之后，他就无法行在完全里面，就不断的犯罪，对吧？所以我们因为堕落了，从以神为中心变成自我中心之后，会不会犯罪？就不断的犯出罪来，那就是我们的境况。所以末后的亚当做了什么？做了一个顺服到死的榜样，来显明当敬畏神为最优先，一切要以神为人生命跟生活的中心，神就赐给这个人权柄跟得胜的祝福。权柄跟得胜的祝福，了解吗？这就是神透过他自己道成肉身在我们面前所做的榜样，来告诉我们人本来应该是如此活着的。好，所以来我们来看，谦卑该如何下定义呢？我就透过这些，透过刚刚所看的经文来了解一件事情。谦卑是抓住上帝的旨意，以成就上帝旨意为最高最优先，在自我的身份跟价值的认同上以神为中心。这样的人在神的爱跟神的关系当中，他会满足跟喜乐，就是圣经里面说的以神为乐。你什么时候以神为乐？除非你跟神连结，否则大概以我可以得到什么东西为乐，或者是我跟神求什么东西得到了为乐，而不是单单以神为乐。但是如果我们自我的价值、身份、认同都是以神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会回到该摆的位置上。那既然在该摆的位置上，你需要跟别人比较吗？不用了。不跟别人比较有什么好处？你知道跟别人比较，你要么就骄傲，要么就自卑。这里面最大的危险就是内耗，内耗我们的生命。 内耗我们，因为你会有很多不该有的情绪在你的里面，了解吗？这不该有的情绪会让你一直在这当中纠结，而无法走向上帝的旨意，这个会让我们的生命耗在这里面。那我们如果舍弃这个东西，以神为中心的时候，基本上你就得自由了，你就被释放了，你就看到别人，你不会看别人，应该怎么讲啊？不会看不得别人好。最近我们不是查以斯拉记吗？那些人为什么看不得犹太人重建圣殿呢？就怕他们怎样胜过他们，了解吗？这都是生命的内耗，不要让我们自己进到这种生命的内耗里面。所以我们要常常追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计划、旨意。所以各位，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你要对自己负责。你知道上帝创造你在这一辈子当中，他要成就在你身上什么事吗？你必须要去搞懂这一点。当你搞懂的时候，你不会浪费很多时间在内耗上面，你会像保罗一样。不然我上次有提嘛，我们会很矛盾。保罗对于真理的了解，对于启示的了解，那样的生命让我好羡慕，但是我一点都不想当保罗，被人家关，被人家赶，被人家丢来丢去，丢在海中，你不会想要的。但是事实上保罗其实是活在启示里面，所以第一章他在告诉他们说，第一章十二节，弟兄们，我愿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情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捆锁。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在罗马的监狱里面，那这样的人怎么鼓励教会啊？我传福音传到这样子啊，我要鼓励你什么？不是，他告诉他说十三节，以致我受的捆锁在预言全经和其余的人当中已经显明为基督的缘故，表示说他知道他为什么在监狱里面，因为上帝要透过保罗跟意大利的贵族传福音。你相信吗？你看到第四章最后一节倒数第二节了，22节，第四章22节，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杀家里的人特特问你们的安。谁是该杀家里的人？罗马的皇帝的亲族啊。所以保罗被关进去，谁接受福音受洗了？罗马的贵族。所以他很清楚他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背后的理由是什么。你想不想过这样的生活？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你都知道上帝在你生命当中要做什么事情，这是我们所渴望的，而不是来满足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那些东西其实就像所罗门所说的，其实都是虚空，都是虚空。但是神的旨意一旦成就的时候呢，完全不一样。好，所以回来在这里再读，我再读一遍。谦卑是抓住神的旨意，以成就神旨意为最高最优先，在自我身份和价值的认同上，一切以神为中心，在神的爱跟关系满足中喜乐，而不需要与他者做比较，既是全心依靠主的恩典，又是靠主刚强不惧怕。生命会不会发展跟成熟？会。那不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讲的上帝要成就的事情吗？使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现在上帝如果把他的产业交给你管，你就要问自己，受得了吗？等下出去有50个人跟着你屁股后头说，老大，我们中午吃什么？你第一个感觉说滚开。你还能够自理管理他们吗？所以我们要被装备起来，了解吗？让我们知道说，在永恒里面，上帝在这个时间点他在成就什么事情，从永恒的眼光来看你现在所面对的每一个环境里面。好，所以谦卑的人会清楚的知道恩典跟当责之间的关系，一个谦卑人才会知道上帝的恩典跟他的当责。这个当责不是 responsibility， 那个当责是 accountability， 是比 responsibility 就是责任还要更高上一层的，就是我知道我的职分，所以我要做出什么事情来。就像亚伯拉罕的仆人去为以撒寻找利百加那个仆人，为什么写在圣经上面？因为他所做的就是当责，他尽心尽心尽力为他的主人亚伯拉罕寻得一个有智慧的妻子。亚伯拉罕没有教导他怎么做这些细节，但是他怎样 因为他很清楚他所受托的职分是什么，他就怎样做出来了，做出来了。神就是要我们明白这件事情，我们活在地上所受托的是什么职分，以至于我们在当中明白上帝给我什么恩典，然后我在当中全力以赴的时候，事件本身会过去，对吧？但是我这个人生命会怎样？不一样，成熟跟长大。阿们吗？这是上帝要的，这是上帝要的。不要把事情定睛在事件上面，事件只是来辅助我这一个人生命的成熟，它会过去的。过去之后，没有人会纪念那件事情的。但是上帝就会让我的生命不断的成熟跟长大，所以谦卑才会帮助一个人生命真正的成熟跟长大。谦卑会让你知道你所在神所领受的职分是什么，你会勇敢的去发展自己，也知道说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因为那是上帝要成就的事情，上帝会不会给你恩典？100%给你恩典，了解吗？好，所以他就会启动一个很棒的机制。好，所以马太福音10:39，耶稣才会这样讲，为自己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好，为自己是我家的，好，他是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基督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你为自己想得的东西，你去保守，你去得着，最终在神的面前有一天这些东西都怎样带不走，连你的身体都带不走，你还要带走什么？但是当我们为基督为神的旨意摆上我们自己生命的时候，上帝却要赋予我们什么权柄。所以要拿起属灵的权柄。拿起属灵权柄是什么意思呢？把环境把人带进上帝的旨意里面，那个人是拿起上帝的权柄，那个是胜过属世的权柄。好，所以谦卑使群体跟个人同时都可以怎样发展跟蒙福。所以保罗为什么要在这里特别强调谦卑？因为这个生命元素在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但谦卑我们不要乱定义，好像是什么事都推给别人做我们就显得谦卑，绝对没有这种事情。那个叫做摆烂，那叫摆烂。所以谦卑是什么？明白恩典跟当责。大家可以了解这件事情吗？这是很重要哦，它会启动你生命的成长哦。再来，腓立比书2:9-11讲到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在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这里特别提到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当耶稣做了这个榜样的时候，他就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为了上帝给我们在地上的旨意你全力以赴的时候，上帝必要高举你，对吧？必要赋予你权柄，因为你知道跟神之间的关系如何。当你决意要执行神的旨意到一个程度，连命都可以置之不管，我们才会真的得自由。各位，我们才会真的得自由。所以我们要得着儿子的心。什么是儿子的心？我相信父神跟我的关系，我的命在神那里永远不会丢失的。但是如果我们为自己呢，神恐怕就没有办法做成他在我们身上所定的计划。所以第三个，神为自己的荣耀就赐了基督救赎为计划。所以我们来探讨，这里讲到说至高降卑又升高，到底神在表达什么？十字架好像一场很伟大的秀，了解吗？但是这个秀在讲什么？就是要人都知道，才故意搞得这么大，了解吗？哦，好像很刻意，对不对？但是上帝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好，基督的顺服主要的意义在哪里？神啊，为何要使基督从救主到变为主？在这里就不在原文里面就不再写救主了。好，他原文的意思是主，也就是说不是写 Savior， 是 Lord。 好，等一下我们解释保罗为何常强调神的救赎计划。好，我们来看，哎，对不起，我没有忘刚刚那个，哎，忘了按了这个就忘了那个。好，先写上面那个空格就好了。 好，那我们就往下看，反正这个问题我都有再重复一次。至高降卑又升高，神在表达什么？因为爱是给予而不是求取，所以神就做了一个真正爱的榜样。地上的人有问题的时候，他会不会置之不管？没有，他要为我们开路。当然审判是他自己，对不对？但他会不会，他其实可以做一件事情嘛，他求援兼裁判嘛，对不对？他可以说啊，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但是上帝是这样的上帝吗？不是，他是公义的，他是按着事实审判的，他不断告诉我们他是公义的神。所以我们不能只有强调上帝的慈爱，我们要同时强调上帝四个属性：公义、圣洁、慈爱、信实。公义、圣洁、慈爱、信实，这是上帝的属性，他一定要成就的。那他就先做了一个榜样，爱是给予不是求取，为大为首的是要服侍人，要使多人进入神的命定而蒙福，不是辖管控制人。那就是以西结书啊，不知道34还是36章里面所讲的那个神要审判他的牧羊人的问题。好，那神为自己神以自己为榜样来显明上帝的法则。好，那神会阻挡骄傲，所以骄傲是什么？自己要当主吗？自己要定义做什么事情吗？自己要定义上帝的事情吗？这样的人会被上帝阻挡，但是赐恩给谁？向神谦卑的人。好，那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好，所以神的原则我们要清楚。所以基督顺服的主要意义在哪里？当人不成熟的时候都会想要得权柄，但是权柄背后是什么？责任跟义务。权柄、责任、义务，它一定是扣在一起的，你不可能分开的。好，所以基督以顺服到死，一来显明人当以神的旨意为至高；再来，基督得权柄复活掌权的时候，也显明权柄是为什么目的？为成就上帝的旨意。权柄是为成就上帝的旨意而赋予人的，不然谁可以拿得起这个权柄？是没有的。神为何要使基督从救主变为主？我们就先问一件事情：为什么今天耶稣基督要成为救主？这个身份不是创造天地本来就有的，但是神后来就成了救主，对吧？因为我们出大麻烦了，不是吗？我们不断的做错，所以我们不晓得怎么去走对的路，所以我们需要救主带领我们，好让我们可以这样做对。所以原因是什么？出在于我们出了问题才会需要救主。那如果回到创造之初，人跟神连结，所以我就问你啊，在永恒当中我们还需要救主吗？不需要了。所以我们看待耶稣基督不能只看到他是救主的那个部分，最终要成就的是什么？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主跟救主不一样，所以他第一次来是做救主，谦谦和和的；第二次来他要做主，所以是审判的王。我们必须了解神的属性，我们必须了解神在做什么。所以我们要在耶和华可寻求的日子寻求他，寻求他。好，所以终究神要成就的是什么？要恢复他是主的这个身份，好 Lord 的这个身份，不再只是 Savior。 好，所以人之所以需要救主，是因为人之所以需要救主，是因为自我中心的堕落不得承受永生的原因。但堕落的根源问题是人不把神认定为一切所有的主宰，最后才造成我们需要救主，对吧？如果我们把神认定为我生命的主宰，还需要救主吗？所以各位，我们今天信主得救，我们就要开始怎样？竭力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不能停在那里，你要往前奔跑，你要去竭力认识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你跟他的关系，你该怎么去拿捏你在地上的每一天每一时刻该做什么事情。但也不是搞得属灵兮兮，也不是搞成神经属灵过敏，不是，你要清楚的看到你的当责。所以保罗都知道他什么时候，他甚至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虽然在监狱，他说我会被放出来，他告 如果你去看这本书啊，看啊腓立比书，他有讲到他会被放出来，那你去查考历史，他真的就被放出来。所以他很清楚知道每一个步骤上帝要做什么。你期不期待这个？还是说算了，我还是过我的快乐日子好了。道成肉身的基督先做了，哎呦，对不起，众人的救主为起始，目标要回到神是万有之主的绝对真理里面。了解吗？我们要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要把它认定为什么？主。好，今天如果活在皇帝时代，你跟皇帝交情不错，皇帝说：“哎，你可不可以去帮我办一件事情？”你应该说：“啊，等我有空吧。”会怎样？等我有空吧。你会被砍头的哦。所以我们怎么对待神？一直把他利用成为救主吗？我们要回到他是我们的主那个部分。所以自我中心跟以神为中心的差别在哪里？人是被造物，并不完全。自我中心的结果必然是什么？离经叛道。这个我们必须要很清楚。所以神才是创造主，全知全能，无所不在，慈爱良善。所以唯有以神为中心跟基督联合，被造的人才会成为完全的人，才能够显明神创造的荣耀。所以人可不可以离开神而活？不行。所以为什么耶稣要讲这样子？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离了我不能做什么。好，不能做什么后下场是什么？不过在外面被人丢弃，捡起来焚烧了。捡起来焚烧了，意思是什么？丢到垃圾桶里面了。所以当我们没有以神为主，没有跟神联合的时候，上帝在永恒当中有没有办法带领你这个人？没有办法。但你会成为完全吗？还是继续出错？继续出错。所以难怪神要把不跟随他人最后丢进上帝的垃圾桶。垃圾场，垃圾场有什么特征？能够吃的、消化的，有没有虫来吃？有。不能够吃的有什么？有火来烧灭。所以不死的虫跟不灭的火就告诉我们了这件事情。所以保罗为何常常强调救赎的计划？当人堕落前，上帝就已经定出这救赎计划，要恢复创造世界的荣耀。所以我们要进到永恒的眼光。人若不关心，不明白，就仍然在自我中心的败坏里面。从因信耶稣基督而来，从神来的一切帮助所要成就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领受神的恩典，上帝要做成什么事情，你一定要问清楚。你要问清楚上帝，上帝你要我学什么？你要我生命变成什么？这个东西你给我恩典，我知道要成就的是什么，而不是那个事件本身、物质本身，那些都会过去的。所以上帝要恢复所创造的生命共同体，所以人、神、天使，这些上帝还是要怎样恢复。所以在圣经里面在传递这个消息嘛，就启示录所讲的新耶路撒冷，神荣耀的计划。所以唯有我们常常定睛神的计划，我们才会明白圣约的神每天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意义，跟从他恩来的恩典祝福的目的，所以就变成跟我们每天有关了。阿们吗？不是只是等着死上天堂，然后上天堂要干嘛，自己又乱想说大概天天喝下午茶吧。不要自己乱定义哦，那很危险。你一定要从上帝的角度来定义。好，因为你当老板了，如果请到这种人，大概就是你会觉得是天哪。所以难怪神要说什么，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让我们的眼光要怎样定睛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如果你透过 这一段经文一到十一节，你倒过来看，就会发现上帝为自己的荣耀，所以他赐了基督救赎成为计划。那他做了一个榜样，基督为合一做了一个谦卑顺服的榜样，来告诉我们，我们一切的喜乐跟满足就在合一的关系里面，因为这是进到永恒的部分，进到永恒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天被拣选成为教会的意义是什么？保罗明白这是上帝借着教会给万民的盼望。 给万民的盼望，所以我们要进到这个上帝的旨意里面。那今天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我们要学习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我们你是查验我们心中肺腑的神，主你明白我们心中所想的一切。主，我们也向你承认我们并不完全，甚至我们心中所想的很多跟你的旨意跟你的计划是相违背的，而且是不同的。主你帮助我们，只有你才是神，你是生命的主。主你的怜悯已经向我们显明了，主啊，但在这怜悯恩典当中，我们不是继续的堕落，我们乃是要回到你的面前。主啊，这降临的恩典告诉我们说，怜悯是向审判夸耀的，是给我们恩典，好让我们走回真理当中。但是主啊，你帮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好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好让我们向你开启眼光，好让我们看见神国度的荣耀。主啊，好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知道我们每一天该做什么。主啊，不是只是跟随别人，主啊，不是学人的样子，乃是要让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每天来带领我们。主啊，帮助我们今天明白这些事情，我们就要向你悔改。主啊，明白这些事情，主啊，我们就要放下我们心中的企图，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摆在你的企图里面。主啊，让你的国度成就，让你的旨意成就，如同在地如同在天。主啊，我相信这就是你要我们做出来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你愿意归向神吗？当你愿意的时候，圣灵就要在我们里面恩膏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的心能够明白这神的旨意，使我们心回到他的恩典里面，回到我们当责的里面，让我们每一天活在指望当中，让我们每一天活在喜乐当中。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